networking 的话，政府也是一直没有停掉 ，industry 也没停掉，工业界，但它有这个 ARPANET， 就咱们 Internet 前身 Internet Ethernet， 然后呢有 DECnet， 还有 TCP/IP。Workstation 呢，实际上国家只支持这一段啊 ，industry 开始国家觉得好，就变成国家项目。下去有什么呢？有这个 Lisp 啊，人工智能的这个语言，还有 Sun 公司，还有阿波罗，还有 Xerox。然后 Windows 操作系统呢，有政府的支持，有工业界的支持，有那实际上出来的包括这个 Macintosh、Microsoft 啊。所以从这张图上也可以解读出来看，如果你选专业的话，至少现在好像还是 true， 也就是说这个 graphics 和 networking 这两个是比较热门的题目，一直还热下去吧。 OK， 那回过头来说 TCP/IP， 刚才是差点啊。 IP 是基于分组的无连接的 datagram， 无连接的不可靠的尽力而为的快速的简单的和高效的。然后呢它的上面接下来就是从 TCP 或者 UDP 拿到这个上层的协议的 transport layer 的数据，然后呢产生了这个 IP 的 datagram， 然后路由到了通过网络来路由到终端，然后呢最后这个到应用当然是通过 TCP 或者 UDP 了。每一个 IP 的包都是独立的，然后呢这个 datagram 这些 package 呢可能会分片或者被储储，然后有些它的主要的工具大概就是两个，一个是 mask 野马或者 prefix 长度，还有一个是路由表。 mask 是决定你是在自己的子网里还是不在自己子网里， routing table 是决定跨网之间的。问题， datagram may have to be split and resample。 那 split 指的是什么意思？什么时候会要 split？假如是这样，如果进来的是个 1.5K 的一个 packet， 在这一跳上传没问题，到这一跳传也没问题，到这之后怎么样？这还是这么一个 packet， 这儿的话就会变成了两个 packet， 然后如果到这之后呢会变成多少？三个 packet。到这儿之后会变成什么？重组变成一个大的，是吗？说话呀，是不是这么做的 ？Internet 不是这么做的哈，它接着传，在什么时候重组呢？
被收到的时候。
在 host 啊，在为什么？
因为路由器无状态。
路由器是无状态的，有些包可能走，别的不走掉啊，所以它是只能拆之类的啊。那当然，如果这边还有一个到一百 K 的，我怎么样决定这些东西可以拆到？这最多能拆多少？
头部有规定吧？
啊，可以拆很多很多啊。那怎么样保证这个拆？有些是这个第一次拆的，有些是第二次拆的。有些是第三次拆的，你怎么保证这个拆了之后最终还能对起来？
有偏移量。
嗯。
你头部记了偏移量了。
嗯。记了偏移量，然后呢？
然后又有长度，这不就对？
嗯。是， 所以这事儿在现在实际上不用展开，后头在头设计的时候，其中有32个 bits 就是来搞这个事儿的哈。所以最终的 resample 一定在端系统理论上讲啊，但是也有例外，你要做隧道，有可能在隧道的端点去 resample，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OK， 那在目标的这个主机，麦特刚才说 resamples the fragments， 然后看见是不是出错了，如果出错就把它扔了，然后呢把头给扔掉，然后扔给 TCP 或者 UDP。 OK， 那 Internet 的 protocol RFC 7919509129等等哈，这样一些标准。那 OK， 那网络呢，这有点重复了哈。总体来说 IP 头这个是要处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哈。那举例来说，可以任意设计这么一个 IP 头，只要你有道理就行啊。举个例子，我可以这样做一个设计一个 IP 的 header， 原地址、目标地址、版本号内容，可能只有这么4个域也是可以的，但是有问题的哈。那实际上在设计 IP 的时候，它上次也提到，很像设计一个信封啊。所以你可以认为信封，你要寄信的时候，实际上可以认为一个物理介质的 datagram。那究竟这个信封总是有个大小，所以信封实际上对应的是个 data length。那目标地址实际上有个收信人的地址啊。上次我还提了一句，能不能只要目标地址不要原地址，可以不可以？
不行。
为什么不行？
不知道回给谁
啊？
不知道要回信的话回给谁？
那有时候他可能不需要回信呢，比如你一个 UDP 的包扔过去，他并没指望你回。
防止公司
啊？什么？
防止公司回复地
址啊？所以这是现在的设计是有这个原地址的哈，但是如果这个革命性的思维也可以不要原地址啊。
但多数情况下还是双工的通信
啊，那倒不一定，因为有时候我就上次跟大家提过哈，我这次给大家一篇 paper， 他们说这个地址不够用了，基本好像这思路。那32位地不够用了，能不能把它改成64位不改结构？那就咱们把原地址、目标地址扩展成一个64位的地址结构。然后如果要回的话，我有一些别的机制来想办法把原地址 carry 到别的地方。如果不需要原地址的，那我就不要。有这么一篇设计的 paper， 给下次给大家看一看吧。就一定不能有框框啊。那正常的 IP 确实是这么设计的，那也就是说万一出错之后能够还回过来，或者双向通讯我整个能够回来哈。 OK， 但这就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的设计的时候，就是 time to live。 那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要是寄信的时候，有时候这个目标地址错的信打回，这个查无此人原信退回，如果要是这个发信人的地址也写错了怎么办？
用
再打回去，那个又错了，就会出现什么 routing loop 啊。所以在 internet 的时候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个 time to live， 我这个分组在一个网上存活时间叫 time to live。 最早设计的时候确实是 time to live， 真是定一个时间的，超过这个时间就死掉，但是不可操作。为什么呢？每一个路由器要对表，但是路由器本身是无中心控制的，所以对表是很困难的。所以实际上做的时候就是 有个计数器，减一减一减到零的时候就不要了哈。所以这个是邮票也有个定期销毁。然后版本号信，这个实际上寄信的现在标准邮封大概为基础处理好一点啊，邮编之类的其实倒也不是在寄信没那么重要，但是 IP 实际上也还是蛮重要的。但有一条在设计 IPv4 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有邮票信封是有邮票的啊，但真正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个 IP 的头设计是没有邮票，所以这也是大家说 IP 设计的里面有，先把这个片子都搞完了。OK， 那说 IP 设计的时候有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没有很充分的考虑安全性，所以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还一个没有考虑经济模型，所以如果 IP 的头能够带上个邮票，类似这样一个域的话，那说不定这个计费呀什么东西就会简单的多了。这事儿可操作还是不可操作？
不太好搞吧？
不太好搞，对，没错。为什么呢？因为邮票是中心发行的啊。而这个 IP 至少现在来产生的这个 packet 是你每一个主机自己，就相当于你自己可以印邮票或者自己可以发行钞票。如果你要自己可以发行钞票的话，那这个就没意义了，对吧？举个例子，其实在这个 IP 里面设计的有一个 service type 啊，服务类型。有个可以是最快 deliver 的最可靠的之类的，它也有预里头大概有几个五个 bits 是来做这事儿的。最终结果是什么？所有人都把优先级设的最高，大家都把自己优先级设的最高。如果你真是网络按照这样的一个机制，要是你可以自己来设的话，那所有用户都把自己设的最高，所以毫无意义。OK， 有问题。现在有什么技术好像自己印钞票又是有可能的？这现在比较时髦的东西。
Bitcoin。
对，比特币啊，哎，比特币是无中心控制的，可以自己来发行，叫 blockchain 啊，这个区块链可以这样。没有一个银行去中心控制，但是有一套基于计算量的一个模型，能够大家把这个不至于双重消费啊等等这样的东西。那问题是，哎，有没有可能在 some stage 类似比特币的概念用到了未来网络设计的头里头？大家考虑考虑啊，没有解，但是有，是不是也有这个可以考虑的地方？这是个新的research 的题目啊。OK， 知道那个文革期间知青怎么来处理邮票的事吗？听说过这故事吗？没听说过啊。那时候文革的时候，知青下放，穷得个要死，那时候吃过饭吧，工分一年有可能算下来可能还欠生产队的钱啊，所以非常穷。给家里写信怎么办？一个标准的做法
哦，把收件人和发件人换一下吗？
那没有，那等会儿，人很聪明的话，那个邮票，你把邮票上面再涂一层胶水，然后再贴上去，干了之后，那个邮戳帮了一下盖在胶水上了啊。然后收之后呢，你就跟集邮似的，泡到温水里慢慢化了，胶化掉，那邮戳也没有了。弄好了之后还可以再用啊。OK， 所以人在这个艰难环境下也还有一些不合规范的做法也还是有的。OK， 等等，其实 IP 的设计这些思路跟这个邮局邮寄信这个其实可类比的东西很多，唯一不可类比的大概就是这个 recommendation 啊，这事儿信封或者包裹倒是邮局没有把那个包裹给拆掉，然后再寄，好像没有这类的问题吧。OK， 所以那具体设计 ，OK， 这就是 IPv4 的 header， 背得下来吗？咱们这课不考试啊，就是这个 term paper， 但是假如真要考试，大家背得下来吗？背不下来、啊，
背不下来。
你弄熟了也可以下来。
有些头不常用、
okay、啊，
有些头的字段不常
用，不太常用啊。
对，
是。没错，嗯。OK， 版本号0-4，换句话说，你查 Google， 有人说 IP 版本99，可能吗？不可能哈、啊，为什么？它只有四个 bit
哦。
所以那个也就是到版本15。最近如果你看 IETF 的 RC， 有一个人也是搞了个东西，说准备去 clear RC 791。是 obsolete， 791是什么呢 ？IPv4， 所以说，哎 ，IPv4 没有了，所以他要把这个 IPv4 791给它 classify 成 historical， 也就是说，哎，你还可以用这个 IPv4， 但是 IPv4 出了任何问题，你不可以 fix 它，不可以在上面做任何新的标准了。
哦，
唯一就让你可以用 IPv6 啊，不可以用IPv4 了，这在 IETF 最近打这个假的哈，那有点太理想主义，不太现实，我看是不靠谱。有一个人，那家伙是叫啥来着？那个什么什么，可能是 Facebook 这个一个工程师吧，提了一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到这个叫这个 IETF 的 Sunset 工作组。什么叫 Sunset？
日落
啊，意思就是说 IPv4 已经日落了，所以这个 Sunset 工作组织专门来给 IPv4 掘墓的啊。OK， 那所以别的人一看，哎，这东西不错，所以又引出了个草案啊，一个阿拉伯人叫穆罕默德。说，哎，那既然 IPv4 要 historical 了 ，IPv5 我也要 historical，IPv8 我也要 historical，IPv9 我也要 historical 啊！最近有一个 RFC 来写这个事儿，说
有那么多的版本吗？
有，还得有，待会儿
真有
再说啊，还真有啊。OK， 所以这个，那换句话说，所有的域你可以改0-4个比特。如果还是 IP 是不可以改的，因为它是版本号啊。版本号是第一件事要去 check 的。在做交易网的时候 ，Sunnet 2的时候，我们曾经发现有很多很多东北地区过来的 IPv5 的包。
喂，
说明什么问题？
发错了。
啊？
发错了。
啊，不是，有人有的孩子们。可能还是很有创意，对吧？去产生了一些 IPv5 的包，这时候用的是国产的路由器啊，那处理不太规范。为什么呢？如果你正常收到一个支持 IPv4 的路由器，你第一先要看看版本号对不对，如果不对，你就把它扔掉啊。如果要支持 IPv6 也支持 IPs 的路由器怎么办？你看看任何包出来都要看一看版本号。如果不是4或者不是6，你就要把它给扔掉啊。那问题是你怎么个看法？咱们的那个路由器是这个国产的，是看看是不是4，要4就按4处理，如果不是4都按6处理。
哦，
这时候它的版本5就过来了。而且 Sunnet 2是支持 IPv6 的 routing， 如果它后面的地址的格式还是 V6 的格式，不过把这个版本号写成5的话，照样做 routing。 你要放 国外的 Juniper Cisco 的路由器可能就搞不过去了，但是国产路由器，所以一个是 if then 还是 if else 啊， 就是 if else 还是 if else 啊 else if， 所以这事儿你写的时候看看你这个 code 是不是很 robust， 就看这些 tricks 了啊，一定不能有这种例外，很多安全问题都是这样 if else， else 并不包括所有的 case， 所以你最好是 if else if 之类的，最后再 else，你千万别 if else， even 你以为只有两种 case， 或者是版本四或者版本六，一定要注意，这就是专业的程序员啊，黑客和普通的区别啊。然后头长度，符类型刚才说了，其实它是有八个 bit， 特在做符类型，所以有256种可能性来提供符质量。但是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一个机制，所有人都把这个设到最高，所以等于没有用，这是一条话哈，服务类型。但另一个，其实一个 ISP 有时利用这个域来做自己的名堂，你可以把它改了，改了之后自己的路由器，比如说哎，从清华大学进来的，我这是举例啊，没那么做啊，过来之后我把优先级设成一，全幺，北大过来的全零，这时候路由器我就可以根据这个域来做处理，清华来了优先级先送，北大的咱们就靠后一点，不拥塞大家一样，如果拥塞之后先丢北大的，你是按照这其实是可做的啊。这为什么你干过这事儿你就记住了，你没干过这事儿的话你永远记不住这些，所以这块啊，然后这个包的长度 OK， 然后这一行咱们先不说啊，然后 TTL time to live从这儿其实也是八个比特，所以实际上你可以想象，这个分组在这儿如果有路由环之后，在这儿可能会绕很多次啊。这个 TTL 最大的用处是什么呢？每基本上每常用的。
常打环。
Trace route。你 trace route 的时候哈、啊。trace route 这个命令，比如说 www.mit.edu， 对吧？上次咱们给这例子了，在 Windows 就是 tracert， 这个命令比较短一点。但咱们看一次，实际上他做的事是什么呢？他是发了一个目标地址 ，MIT 的那个18.0.31。在 trace route， 如果这台机器 trace route 的时候，所有都是正常的包，可能是 SMP 的包，有时候 UDP 的包，但是把 TTL 设成一，这时候到了这台路由器，到了路由器就减一，它防止变成零了，还没到目标，回一个包，回的包的原地址是什么？这台路由器的地址，然后再把它变成二，之后这减成一没事，这减成零之后。他就回一个包，说是 OK， destination unreachable。所以你实际在做的过程中，这一跳一跳 ，IP 是无连接的，你怎么能把这个路径找到？其实就是 TTL 来帮你找到啊，也很聪明的一个设计。所以下一个问题是，这个 TTL 在这个 trace route 的时候，实际上是 trace 的是个啥流量 ？trace 的是你的初流量。
嗯。
所以有时候那些菜鸟的这种网络用户，哎，给网管发了个信说，哎，我怎么访问中国电信这么慢？这是我 trace route 的结果，这是不作数的。为什么呢？你发的 trace route 结果是中国电信访问你的路径，你访问中国电信下载，一般说慢都是，一般咱们指的是下载，因为上载是对方。看的事儿，一般你正常通讯基本上是下载，所以如果你要是 complain 中国电信下载太慢的话，你应该从中国电信这个机器 trace 回来，当然这很多情况下不可操作的啊，这时候才是你中国电信下载的速率的走的路径，你这样 trace 实际上上载对不起啊，所以这事儿一般这个 trace 啊 OK， 所以 TTL 还是很有用的东西。那 TTL 是小了好还是大了好？
这个正常就比较好。
正常多少？
64或者128。
没错，基本64多一点吧。那意味着什么？你这网的半径，路由器的半径也就是64。超过64之后，实际上也认为 unreachable， 因为减到零之后， 他就认为是不可达了。所以这个 TTR 大一点比较好哈，你要是网足够大，大家试过没有？最多 trace route 跳过多少跳？
30多跳顶天了。
啊，30多跳顶天了哈。但是如果物联网之类的出来，有可能顶不了天，这有可能会超过64哈等等这样的。普通人通讯大概差不多，物联网这类的有可能选。还有一个，如果要是星际互联网啊，宇宙之间通讯肯定会超啊，但是另外的问题。但如果这个 TTR 设的大了有什么问题？如果真是这儿发生了 routing loop， 如果真是个64的话，这什么意思？意味着
就得
如果你有一个一兆的流的一个 routing loop 的话，就变成64兆了。一个10兆以太网就不干活了。如果你设成128的话，那就是100倍的了。
嗯
啊，所以你要真是这，所以 TTR 大了之后，其实也是个 DDoS 攻击的一个放大的工具，挺好。TTR 大的话哈，TTR 能不能改写啊？
能，
也可以改写哈。所以你写 IP 这个编程的时候，你可以改 TTR。曾经咱们也说过，国产的有些路由器，咱不说哪家的吧，测，咱们招标的时候测哈，测的时候发现，哎，这一个一个，发现这个国产某品牌的路由器性能极好，怎么个好好法呢？那个 throughput 特别快，而且延时特别小。
TTL 没有减一。
它没有减一，经过路由器它不减，所以这测的时候你是，一个。它是这么测哈，这是路由器，然后一个协议分析仪，基本是这么测，这么大流量这接收这样测啊，所以在这个测的时候不会出现 routing loop。然后呢，这有的这个厂家很坏，今天测这个性能这个版本你不减了。下次测别的东西路由之类的，他再换一个版本，那是减的，你就不测性能了啊。所以后来这个也学乖了，所以这事儿这个测试的机房不许工程师进，一个版本就是一个版本，从头到尾不能让他换版本。真是有的厂家真是换版本啊，给人气死。OK， 然后协议，什么是协议？
那个是 TCP UDP 还是什么？
啊，对，记得住吗 ？TCP 是多少号？这应该记住啊。这点意味着什么呢？也是八个比特。换句话说，其实 TCP UDP 只是 IP 协议支持的这里头的128分之一。
嗯。
还有什么比较典型的？
ICMP
reply
哦，
啊，还有 ICMP 的 V4 和 V6 是不同的，所以 ICMP V4 和 ICMP V6 是不同的号码。然后还有什么呢 ？IP， 所以你的 IP over IP 的时候，这个协议实际上是 IP 好像 IPv4 就是4，IPv6 是多少来着？
20几，
还有我也不记得，可以查啊。还有那个 GRE 隧道也是啊，等等，所以一共有256个。这个256这个数其实是蛮紧张的，大家看一看，很多很多，大概至少有一半，超过一半已经都被分配出去了。如果说，哎，我想设计一个新的 transport layer 的 whatever 的一个协议，这个版本号你一般大家建议你用253是一个实验的版本号，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自己用，跟别人不互通的话，你设计一个非 TCP 非 UDP 某一种，就是你就可以用这个协议号给个253，然后你可以自己写一套路由器的软件去来处理。咱们那个西电知道吧？西安电子科大， 他们搞了个东西叫像是叫什么 TISAC、听说过吗？啊，这个听说过吧？
IPSec 听说过。
IPSec 是加密的 IP 协议哈。
嗯。
这是个 IETF 的标准。然后呢，在这个西电他们搞了一个，还一个曾经搞还搞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听说这个协议吧 ，VIP。
就是
做那个无线 WLAN 的那个国产标准，曾经苹果啊之类的进来，如果不支持 VIP 不让进，后来不了了之了，因为 WTO 之类的东西，行，等等，他们不光做这个，还做了一个 TISAC，IPSec 是双次握手 ，TISAC 像 TCP 一样是三次握手，这么个协议 ，suppose 应该，据他们说是比这个 IPSec 更安全更好一点。所以一直想在 IETF 来推这个东西，最核心的是什么？就是要到这个号。如果你能要到这个号 ，TISAC 如果能要到这个号之后，那就证明 IETF 认可了。如果你不要到，要不到这个号，永远成不了标准。但是在 IETF 那些美国人的观点就是说 ，IPSec 已经 good enough，TISAC 没有
本质
dramatic 的 change。所以为什么要定一个协议啊？后来他们就跑到 OSI 那个开放标准化组织 ，OSI 倒把他们作为一个标准了，反过来用 OSI 来压 IETF， 就 IETF 也不买那些账，所以至今好像还没搞成啊。所以这是 protocol， 然后 checksum， 16倍的一个校验核。原地址、目标地址，然后有个 option， 然后数据，整个不算 option， 这个一共有多少个 byte？ 有多少个 byte？
一二三四五，
二十，算 option 就多一点哈、option 的话，实际上有几个 option 是定义的，大多数 option 是没有定义的。当时想的很理想，我有一个 option 的话可以来做扩展，但实际的情况，这个 option 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为什么？这样啊，路由器，你要高速处理怎么办？任何标准的东西可以用硬件，ASIC 来实现，专用芯片。看到 option 之后怎么样？
丢给 CPU 了。
丢到 CPU， 这个用 ASIC 实现，这个叫做 fast pass， 快速路径。任何扔到 CPU 的都叫 slow pass。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怪圈就这样哈。那从设备上来讲，因为 option 没有什么人用。即便是定义的之后，它都是用软件实现，扔到 CPU 里的，所以是 slow pass。从用户来讲，有了 option 都是 slow pass， 性能很差，所以我不用。所以你想的挺好，定一个 option 可扩展，实际来讲不可能用。为什么？设备厂商认为用户不用，用户认为你是 slow pass， 我性能不好，我不用。所以最后内核任何这样的一个扩展，最终结果都是这样的。有时候你没想清楚的东西别扩展啊，要扩展。其实当时我也搞了个扩展，什么扩展 ？Option 好像也还可以有十几个 bytes。现在是这样，你没有定义的 option 它就都扔掉了。从刚才讲的安全的角度来讲，曾经我让思科帮我写这个路由器的版本。不认识的 option 给我 forward 到下一个路由器上去，我不处理它，给它继续扔。我用 option 之后，又用了64个 bits 来做地址扩展。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当时想的就可以不用 IPv6 了，对吧？我如果可以看到这个地址是32位正常的 IPv4。那我把 option 里头再各加原地址、目标地址，再加32位， 如果要是没有支持这个扩展的话，我就用标准，就用 net。 如果要是支持扩展的话，我可以看到后头的这个32位来去做。唯一需要路由器更改的就是我看到这个 option 之后不是扔掉，而是或者定义某一种 option 让它做 forward。 所以思科公司当时那个内部的朋友还真给我写了个版本，我做了一些试验，可惜做做玩也没写 paper 也没弄什么，就扔在那儿了。 OK， 所以等等这样讲下来，你看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唯一的一个是什么呢？唯一的一个东西就是 fragmentation 没讲啊。所以刚才说了，你 fragmentation 的话，实际上你需要做什么事呢？因为你不知道你会分多少片，不知道是先怎么分后怎么分，所以它有这么一个东西，一个是标识不能搞乱了，还一个呢一个 flex 标注你这是分片的还是 不分片的，后续还没有分片等等，还有一个是 offset， 就是说跟原始分片之后是怎么初始的。所以这还是32位比较聪明的一个办法，就是说，哎，不管怎么做的话，一个分组，我就可以给他一个唯一的，在分的时候给他一个唯一的，这样说吧，这每一个分组有一个唯一的标识。这时候呢，你只要知道这个 flex 它是第一个还是中间被分组的还是最后一个，在这儿标识出来，还有一个 offset。不管怎么分的话都可以从组起来了啊。从道理上讲是这样，所以这个有兴趣大家可以看看 RFC791， 一大部分都是讲这个 fragmentation， 这是个蛮聪明的设计。有什么问题？这个分 fragmentation 的设计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 frag identification， 每一个包有要唯一的，如果 identification 重复了之后，你重组就会出问题。
嗯，
如果你是一个10兆的链路没问题，100兆的链路没问题，1000兆的链路，如果在每秒钟多少 bps 给你包，它就会
都用光了，
就用光了。所以实际上这个 identification 16位的 identification 在1000兆网的时候大概几分钟就会用光，要是1000兆的网的时候可能不到一分钟就要用光，100G 的网的时候可能几秒钟就要用光，怎么办？这是设计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flow。 现在的 IPv4 还是当时有个 56K 64K 的带宽已经非常好的时候，那时候 identification 重复的概率非常小，但是现在非常非常的大。那这事怎么没有造成 internet 的 crash？ 因为 internet 真正运行的被分片的包基本上是没有的，不到1%甚至更小。为什么呢？ TCP 有 handshake MSSU 的时候，它先 negotiate 你的分片的这个最大的处理的。 UDP 的话可能会被分片， TCP 基本上不会被分片的，因为端对端的两个方向 negotiate 已经就把这个事儿就出来了，在建立连接 TCP 握手的时候究竟会不会分片已经都定了，就基本上不会分片了，唯一可能分片的是 UDP。但是 UDP 在做的时候大家比较小心，一般不太 critical， 它都是不太会发很大的包，所以这时候它这个发生这个 identification run out 的概率很小，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分片。这就带来了 IPv6 设计的时候就把这个中间的系统分片这块给它作为废掉了。IPv6 是这个路由器是不可以分片的，唯一发端系统是可以分片的，所以考虑到 IPv4 因为当时 MTU 很小，线路速率很慢，设计了这么32位分片的东西，花了很多脑子， 真正用起来不太多， IPv6 设计的时候就把它给废掉了。这废掉的对不对？好不好？
挺好的。
挺好的，有道理。但是带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好像是在
我们做 IVI 时候搞死你。
哦，
是啊，是啊。IPv4 V6 翻译其实正常情况下很容易翻译。
对。
就是处理分片的时候是最惨的，因为 IPv6 是不许你的中间的分片的，它是没有这个 fragmentation 的，正常的包里头这个头是没有的。你怎么样去来处理？这时你看到翻译这个四六翻译的那个 2FC6145 这个协议里头，大概接近有二分之一的篇幅就在讨论，至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在讨论 V4 和 V6 分片不同怎么来处理。所以你看到这故事也是，如果最早 IPv4 的设计的时候没有分片，有可能它就失败了，就做不出来了。也可能有些别的东西做好之后，如果没有这个分片的话，那 V6 也就不存在这个废掉的问题。由于 IPv4 做了分片，同时有很多问题，那大家设计 IPv6 的时候就自作聪明的认为 IPv6 怎么就把分片给废掉了。所以实际上到了之后发现，哎，你还是要翻译过渡，没有翻译技术 V4 V6 是过渡不了的，之后有很多很多 suffer 去来处理这个分片不分片 V4 V6 的问题啊。所以第一步，如果最早 IPv4 不分片其实是很漂亮的。如果 IPv4 分了片， IPv6 即便它不好也不分片，也可以允许分片的话，那这事儿也很 nice 啊。所以这事儿，但是没有，这都是事后诸葛亮啊，没有这么聪明。所以世界上的事情，一代一代人都是要解决上一代人的失误留下来的问题。人类历史文明就是这么进化的啊。OK， 那这是 2C791 里头的这个定义的这东西，跟刚才的一样啊，这样的一个 RFC 的格式。这个就是例子，我在这不细展开了啊。OK， 稍微举个例子吧。这 Identification 111 flag 等于零 ，fragment offset 零，第一个包。这是不分片的啊，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时间它是设可能是幺二八之类，减到幺二三了。Protocol 是六 TCP 吧，然后等等 checksum， 这是John Pascal当时设计的例子，一定要把例子搞清楚，光讲概念没人记得住啊。这个是一个分片的，还是幺幺幺分片之后的第一个分片 ，flag 等于一 ，fragment。Offset 等于零。OK， 这是第几个分片了？这是最后一个啊。这个已经最后不分片了。Fragment offset 是三十二分。这个是 OK， 最后看看这是个啥数字啊？这是有 option 的 case 哈 ，option 的值可以这么。扔下来。OK， 那实际上总结下来，网络层设计，一个是头结构一定要设计好，实际就是 bit byte， 地址方案选址空间了 ，IPv4 三十二位，路由算法，还有一些 cleanup， 像这种出错处理啊、checksum 呀、TTL 啊等等这样的东西，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成败细节决定成败。那路由器和主机计算机处理这个 IP 包是怎么样，这样的顺序啊，如果你要写路由器的路由算法的话，第一，路由器收到了看 header checksum， 如果要错了之后扔掉 time to live 减成零的时候扔掉啊，然后做一些安全，然后选择下一跳，如果下一跳的 MTU 小于它的这个包，那就去分片，然后有没有 option 来处理，然后 update header， 为什么要之后做？因为一分片之后，它的这个 header 的 checksum 就都变了啊。然后计算下一个 header 的 checksum， 然后到 next 好。那这是个标准设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刚才我说的也不是太准确。这个国产路由器没看版本号啊，这标准的处理它也没强调一定要算一下它的版本号是怎么样。OK， 这路由器标准的处理的流程。如果是主机的话 ，header checksum， 然后 check destination 啊，看看是不是给我的包，这个一定要算一下。要不是你的包的话，有可能你要做一些其他处理，要不安全问题啊。然后 check 这个 source routed， 然后 fragmentation， 然后等等，重组不在 IP 这一层来做了，应该是在这一层啊。那这是 IPv4， IPv6 为什么要 IPv6 的话呢 ？OK， 那实际上。当时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大家去设计这个，发现这个 IPv4 地址43亿，理论上讲可能是不够用，于是就设计一个叫 IPNG Internet Protocol Next Generation。 第一版的 IPNG 设计的实际上是 OSI 的 CLNP， 无连接的 OSI 七层模型的CRNP 的协议，作为 IP Next Generation。 后来在 IETF 这个炸锅了，大家基本上非常生气，最后结论就是这样啊。 The internet could not have been so successful in the past years if IPv4 had contained any major flaw、啊、如果 IPv4 有任何的重大缺陷的话，它不可能 internet 这么成功。第二句话说 10 years of experience taught lessons， 所以这时候就基本上翻了牌了，把这个 OSI CLNP 给它杀掉了，最后就是出来这个 IP， 就是现在的这个 IPv6， 大概是这么搞下来的哈。所以第一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第二句话说的有点小问题哈。 10 years of experience for lessons， 结论我们做 IPv6 也做了十几年了，做这个翻译过渡啊等等的，发现任何你跟 IPv4 比较一致的地方问题不大，任何花心思改进的地方基本上都不 work， 都是需要再处理的东西啊。所以有时候这个新一代跟老一代比起来，有时候还真是很难超越这种很漂亮的东西。这是它的这个 IP 的消耗的时间吧，这个 OK。 这张图挺有意思的啊，这是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开放的这个训练间谍的手册上搞下来的哈。这个间谍要有一个国际的眼光，所以世界上的面积啊，美国占世界面积6%，加拿大6%，中国占6%，俄罗斯11%，等等等等。第二是人口，中国占20%吧，当时啊，亚太占了60%的人口 ，GDP 这是好多年前啊，中国占的很少啊，北美还是比较多的，现在当然比这个好多了。电话。然后前头这些都还 OK， 但是当时这个 Internet 的发展中国差得很远了哈，所以 ISP 的数量美国当时占了64%，整个北美占了75%，亚洲这么一点点。然后呢自治域号码学 BGP 的时候会说啊，然后呢，这个路由表的这个前缀和地址，那都是非常非常少的，当时。所以做教育网的时候，这大概是90年代末期吧，90几年的时候的一个数据。中国的这个地址很少很少。后来那时候我算了一个数哈， 中国假如是12亿人口的话，每个人需要一个地址的话，需要72个 A 类地址。当时世界上大概还剩那么100个左右的 A 类地址，所以分析下来，如果都给中国，不可能的话，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98年的时候，97年98年，我们就开始做 IPv6。当然算，如果每个人用当时只有28.8K 的 modem 上网，每天上网一个小时的话，那中国人需要的带宽就是 1.68T 啊。如果每个人一兆的 home page 的话，那总共需要1200T。这当时算的，现在你算下来，肯定都是非常大的数据了啊。嗯。OK， 那咱们看这个协议，当时不是问。刚才同学问其他的版本号啊，那就91年的时候，大家意识到互联网会出问题。92年引入了这个 classless integration routing， 94年正式的，就是 A、B、C 类的不要来路由表，最后 BGP 改成版本4。92年到94年是这个，同时94年开始选择了 IPv6。95年到99年的时候。主要的一些大的协议就定下来了啊，但是不幸的是 ，NET 啊，原来是希望95年到99年的时候就开始大规模推 IPv6， 但是IPv6 没推起来 ，NET 倒是起来了。ITF 的人是非常反对 NET 的，所以你看 NET 特别不规范，为什么？这些工程师。IETF 最早那些都是端对端的，特别不喜欢 NET， 所以最终就不肯做标准，也是鸵鸟政策了，所以就没有标准反而更乱。现在有 repeat IPv6， 我自己个人观点，这咋回事？这 IPv6 你还得也得有 NET， IPv6 如果没有 NET 的话，也是。有问题的，但是是迄今为止 IPv6 的 NET 还是很麻烦呀，所以咱们早晚看吧 ，IPv6 的 NET 还会赢的 ，ITF 现在还是很拒绝。
现在科努比已经有那个V6的 NET 的相关那个就是插件和驱动。
它那个叫还不是真的 NET， 它叫 prefix 那块儿。可以做。
不是，它真是 NET， 跟 V4
一样。
对。
Linux 那个版本。
对。
是，但是这个 IETF 还是不承认，还是这么个做法。为什么这个 NET 现在会把这个插件做上？
不知道。
云计算。
哦。
如果你要用云的话，实际云计算你租个虚拟机，虚拟机的标准做法是给一个私有地址。
嗯。
然后通过一个 NET， 它叫做，而且有一个。叫 ARP proxy 或者 IP aliasing， 把这个子网的其他地址给它映射过来，然后给你绑定一个 floating IP， floating IP 跟你私有 IP 实际上是做了个 net， 这个虚拟机。但是 IPv6 不允许做的话，那怎么办？就非常非常的麻烦，虚拟机就一系列的问题，你怎么从一个云到另一个云之类的？因为如果是端对端的这类的东西，反正。整体跟路由器怎么做地址交互什么，所有一系列问题，所以搞 OpenStack 的人，最终一定就是把这个 NET66 做起来。但是 IETF 搞路由器的人还是极端反对起来，这两块儿扯到一起。但我就刚才说的这观点，这个早晚 NET6 也是。还一个问题啊，就是企业网基本是。都是经过一个 NET 进企业网的。如果你说 IPv6 是端对端透明的话，很多企业网是不放心的。OK， 那为什么要新的 IP？ 大概是这样啊。OK， 这是一个列表，版本10123，一是78年，23都是78年的版本。4就是现在的版本了，81年的版本。5是一个 stream transport， 也没什么用。IPv6 然后 IPv7 是一个这个 IPNG 的 evaluation 的一个，然后这也是8和9，然后10到15还没有用，所以基本上这些可以看到啊，0到3 duplicated， 然后是这个，就刚才说的那人说这个也要 duplicated， 其实没啥用啊，说既然 V4 要废掉那等于 V5 也废掉，V6 有这些也 formally 也把它都给废掉，所以唯一往前走就是10到15还有这可能性啊，除非你废掉再弄。中国有个 IPv9 听说过哈？
啊，
对吧？
反正挺搞笑的。
第一它不是这个哈，第二实际上它也不是宇文杰那个笑话的那个 V9， 有个宇文杰笑话的 FC 也是个 V9。OK， 它的地址是256位啊，中国的 IPv9，
十进制网络。
那是另外一个事儿，它的几个概念，这是民科呗。啊，是。可是工信部的科技司还支持了一版，好像还在澳门部署了一版。我跟这人聊过，他叫谢建平，那个。然后我说你256/256次方太大了哈，他跟我说，哦，大概我跟他说了两件事，好多年前，一个我说你这个搞这 V9 你反正要创新，你国际化的 IETF 里头做哈，然后他说，啊，我们 IETF 这帮人太保守，我们也国际化，他说实际上有他算中国人了哈，还一帮犹太人。一起来做 IPv9， 他说我们也国际化，我们是中国人跟犹太人的啊。同时说起这个256位，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要256位？他说你得这么想，为什么 IPv9 是中国人跟犹太人搞出来的？因为美国人是没有历史的，美国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中国跟犹太这个历史都很长哈，所以他说我们 IPv9。不光给现在的人，每个人至少有一个地址，我们还要给秦始皇啊、汉武帝啊之类的都要，基本上都要分配地址的，所以要那么多啊。所以他就把这个 identification 跟 locator 和 identifier 又给搞乱掉了哈。OK， 那这就是什么啊？这是他的耗尽的东西，这些我都。跳上去吧，嗯，这是原来的一些说法。OK， 所以这就是 IPv6 基本的思路，就是 and 恢复 restore end to end， 同时呢 always on 啊，永远在线，这叫对的啊。那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地址空间？当时也在考虑了一下，其实当时也是考虑。大家，一种是定长的，一种是变长的。定长的当时一个 proposal 64位啊，所以呢大概呢可以有10^12的这个网络，10^15的主机等等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 CLP 这个 OSI， 就是叫做160个比特变长。OK， 所以打来打去64和1160。最后 compromise 出了一个128，故事也是就跟 ATM 64/32位，这个32个长度之类的，这也是 compromise 出来的。但是变长有什么坏处？
没
刚才说的那个，一变长你的处理起来就很困难。
嗯，
所以这个硬件是喜欢定长的，任何的变长的东西用软件处理好啊。所以当时大家还是最后选了一个。嗯，那这个说128位，好处是留出足够多的空间了。第二呢是说容易做 auto configuration， 然后呢说这个地址管理很容易，这个待会儿看，这个是极大的谎言哈。然后我可以端对端的做 IPsec 哈，所以就没有 net 了，这是一个说法。嗯。 然后呢在设计的时候说，哎，可以把 IP 头设计里头的一些原来的一些复杂度减低了啊。那实际上这时候说白了，这个 improve per hop process， 一个是 checksum 不要啊算，还一个是那个叫啥the fragmentation， 主要是这句话说的是 fragmentation， 另外说阻波呀什么负质量啊等等这些啊。所以总结下来，第一是地质空间增大了，第二呢是地质空间的这个分层的结构更好一点，三个是这个自动配置，第四是这个可以支持流，还有就是有 extension， 有另外一个办法，不用 option 的办法来做 propose 哈。这可以看到，第一，地址空间的加大是没问题的，这个是绝对是 IPv6 好的。第二个呢，是这个分层的地路由结构，这件事说实在是个 controversial 的东西哈。为什么呢？这举例来说，教育网的 Cernet 的 IPv6 是多大一个地址？叫Cernet2.2001.DA8:32啊，这是个蛮大的地址空间，也就是换句话说，实际上你有32位，这样说吧，你实际上你有16位的 /48 的空间，还有16位的这个64。换句话说，每一个教育网 Cernet 是一个32位，那实际上你就可以有2的16次方，65000个学校，每个学校可以有一个 /48，就相当于原来的一个壁垒地址这么大吧。
嗯，
就这样，我可以。这个64万，如果 Cernet 高校，中国的高校也有2000多所，肯定是少于6万4哈。然后每一个学校如果有4/48，它可以分6万4、6万5千个子网，那肯定清华也不会多于6万5千个子网。从这个角度来讲，但另一方面，实际上这个东西聚类太好了也有问题。比如说曾经在 APNIC 开会的时候啊。亚太地区分配地址，当时印度人就 propose 一个说，哎，我能不能干脆 whatever 分一个 /16 的地址给整个印度，比如说中国，咱们干脆就给一个这么大一个地址空间，也就是43亿个，这是16万米，这下来看下来就是非常大一个空间的足够了，对吧？你相当于16跟32有65000个 ISP 印度，那绝对就够了，65000个 ISP。然后呢，说干脆咱把某一个地址干脆就都给中国，也曾经想过这茬儿，说干脆什么 V4 地址，你看东一块西一块也不公平，这样 IPv6 地址空间那么大，我们干脆分一块给中国得了，一整块给中国。当时印度就说这种拼命的打，后来。不想给他了啊！后来想了个理由，最后把他说的哑口无言，最后说放弃这个 proposal。 什么理由？距离太好了是有问题的哈。假如说印度拿到这个地址之后，如果大家想把印度过滤掉的时候，只要把这一路由表里配这么一条给它封掉之后，整个印度就跟 internet 的绝缘开了。如果你是零散的地址，你想关是关不掉的啊。所以生物的多样性或者这个分散其实是个安全呀、可靠性，其实是个保护。如果你真中国拿到这么一块地址的话，咱们将把中国踢出 internet 的太容易。所以最后用这个理由一说，印度人恍然大悟说，哦，我不要这个 OK。 所以你看这个，有的时候你想这个东西太理想主义啊，这个东西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儿。自动配置 IPv6 的地址是自动配置，是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为什么？又有点像自己印钱似的，这个整个地址自动配置2的64次方，这个地址你会搞很多名堂啊。 OK， 那 IPv6 可以有什么花样呢？原地址的选择，这个 mobility 啊，漫游、安全、服务质量、这个加密和自动配置，一个一个看，这一细看就很惨啊。这过去啊，那大家说为什么 IPv6 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还没现在还没起来哈、啊？这集成诞诞生机 ，OK。所以呢，那看一看，比较一下哈、啊、，IPv4、IPv6 有话讲啊。IP， 你看版本号把你放在这儿第一位啊，然后有个 traffic class， 就是 type of service， 啊，还有个 flow label， 这是新的东西啊。然后有个 payload length， 为什么呢？它的原来那个 IPv4 是个总长度 ，IPv6 是 payload length， 为什么它是定长的？没有 option 了之后，所以它只是定义它的 payload 就行了。Next header 就是 protocol， hop limit 就是 time to live， 这一跳一跳，28位原地址，28位目标地址，主要的简化 fragmentation 都能简化了。所以实际上虽然 IPv6 的地址空间从128位升到32位，升到128位，整个 header 的长度大了多少？只大了一倍啊，也就是40 bytes。IPv6 的 top，
这多简洁
啊！这比较简洁啊。
对
啊，是。OK， 那这2460哈、啊，这两位写的这个，这是它的设计，像上次说 V4 哈、啊，这是 V6 整个的。定义，这是它 RFC 里的2460定义的，然后地结构是2491叫 IPv4， 然后与比较啊，版本号4 bit 6 IPv6， traffic class 8 bit 是 top of service v4， 然后这个 flow label 20 bit 这是新的哈、啊、payload length 跟 total length 这俩可以把 header 的长度减掉就行了。然后 next header 就是它的 option 做到一个下一个头hop limit 还是8 bit 是 TDL 啊 MTU， 因为它不允许分片了之后，它做了个假定，最小的 MTU 传 IPv6 的时候1280，为什么1280知道吗？有个说法的啊，做若干次封装之后，正好算出来这个数是1280。
那要是比这个小的 MTU 链路怎么办呢？
理论上就不行嘛，所以你就必须随道之类的再做个存储，要比6，所以很讨厌。物联网的时候有这个 ，ITF 有，原来有工作叫 Six Row Pen， 它就是在那种无线呀、啊、这个链路的 MTU 没那么大，怎么处理，做了一些特殊处理的东西哈。OK， 地址，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哈。真正可用的 Unicast 地址实际上只有128位的1/8啊，也就少了3 bit。所以 IPv6 Unicast 地址就是2000开始的，小于2000是不是 Global 的 Unicast 地址？
那三开头的也应该是吧？
那个，
要是就是三级级级。
啊，那是3000多了，
那没分出去吧？
没。
现在有3000多的地址。
3FFE3200，这个是最早做实验的，叫 SixPoint 的地址。
哦。
这个3FFE3200是教育网当时我申请下来这个地址，当然做完实验退回去。所以可能你在看教育网里还有一些遗迹 3FFE3200， 这是咱们曾经有过的地址，很大的一块啊。OK， 还有祖国地址啊等等的啊。所以然后它大概是这么着啊，有个域，一个是 global 这么大一块，还有一个 site local， 还有一个 link local， 这是自动配置的。 site local 地址现在废掉了，没有了，只有 link local 和 global， 除了这个 unicast 的值，就是 multicast 啊什么的，这些 site local 是没有的啊。然后地址它有些什么 loopback 啊什么什么这种。OK， 那所以跟 IPv4 不一样， IPv6 的话，一个接口可以配 N 的地址，所以这就说是 简单了，但是就复杂了哈。为什么一个 IPv6 的机器有若干若干个地址？所以就有一个 policy 哈。第一个规矩是 prefer same address， 第二是 prefer appropriate scope 哈。第三是这个废掉的地址要避免使用，然后呢 prefer home address 在漫游的时候用的啊，然后 prefer outgoing interface 如果一个机器有多个界面的话，然后等等等等啊。所以实际一共有八条规矩来决定你用哪个原地址。至少一台机器有什么地址？有这么一个 IPv6 的机器会有什么地址？他拿到的一定有，如果一个一个 interface 的话，它有一个 global 的，比如说。这样一个地址，还有一个什么 link local 的地址哈，
对 ，FE
多少多少多少这个东西哈，还一个冒号冒号一是 back 地址，等等，那每一个上的我还可以配第二个地址、第三个地址，可以配 N 个地址。如果是一个自动配置的，实际上它的前缀是个这个长度是 /64。换句话说，你如果是自动配置的。这台机器本身可以除了这些 link local 之类的地址，你还可以有2的64次方的地址，你是可以用的。这看出它的窍门了啊！所以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地址是自动配置的，所以我自己可以产生一个地址，然后我在通讯过程中，我可以这个地址跳来跳去。假如你对端两边程序都是自己写的，你可以有一个，就像咱们接 WE， 你可以跳频，我这边可以跳地址，跳地址之后
就没法追踪，
就没法追踪了哈。你 Great Firewall 翻墙，你就它就很难处理你了。假如我还有几个不同的 interface， 从几个路由器过来，我的 prefix 也可以是不同的。所以 IPv6 真要是大规模用起来的话，这个国家机器是搞定的了啊，所以这事儿现在这个政府也没太想明白这事儿啊。但是黑客如果要搞你 IPv6， 搞死你。
而且 IPv6 它没法扫描，它地址空间太大了。
这个但是有这个 paper， 就是说来讲 IPv6 如何高效扫描的。为什么呢？一般这个地址。SLAG 地址它是跟以太网是相关的，你可以找到以太网的规律。如果要是这个手工配置地址，它有些规律，你可以把这规律，比如说人肯定不会愿意128位这石油禁制八段都写随机的，所以它就会有些短一点啊、0.0啊之类的。所以你加上一些规则去扫描，还没那么困难啊。OK， 目标地址也有这样的一堆。9条规则来选择目标地址，所以实际上89、72，一台机器如果你要跟外头来通讯的话，有72条规则来选原地址跟目标地址，搞死你啊！所以 IPv6 非常麻烦。OK， 然后它有些这刚才说的啊，二进制来讲，如果前头全零这块叫做 IPv4 compatible， 这个已经废掉了。啊 ，Global Unicast 0.0.1.0.0.1.0下来正好是2.0.0.0多少？然后 Link Local 前缀是1 ，Side Local 废掉了等等。OK， 看还有啥？然后聚类刚才说了哈，没按照这说啊，一般它叫做0.0.1是 Global Unicast， 然后 TLA Top Level Aggregator，National Level Aggregator 或者 next level aggregator, site level aggregator interface ID 啊。所以 IPv6 最早设计的时候，64/64前面是做路由的，子网就是2.64次方刚才说的哈，叫 interface identifier。所以实际上，这个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一套 IPv6 的一个用 IPv6 来考学生的一个考题哈，就说 IPv6 违背了什么网络的基本的原理。IPv6 如果按照标准的 Tanabang 的这个 Computer Network 的书的设计，实际上是不及格的啊。为什么 IPv6 的后64位
没法，
按照最早设计是 Interface Identifier， 实际是 MAC 地址，互联网的设计原则是不可以跨层的
哦，
是不能跨层，所以后64位是链路层的地址，他把它映射到了网络层的地址，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说设计 IPv6 的人根本没搞明白 OSI 的分层模型，所以犯了这么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啊。OK， 所以有时候你看看这做的过程中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啊。然后还有一个，实际真正用起来的时候，你如果是64位的话，当然是没问题，但另外你还可以，其他的前缀长度都是可以。只是不支持自动配置，如果你想支持自动配置的地址，必须前缀长度是64位它才能自动配置，但如果你说我不用自动配置来做的话，那我实际任意的前缀长度都是可以的一条啊。还一条，实际你再注意，咱们说 IPv6 的路由器，哎，我的路由器既可以支持 IPv4 又可以支持 IPv6， 但是一般大家有个假定 IPv6 的限速可能只能做到64，如果更长的你是可以做路由，但是它的硬件那个 forwarding 那个 TCAM 一个 cycle 做不完，你 IPv6 的 body 好几次才能搞定。 OK， 因为它硬件 TCAM 没那么大，做得好一点到80位，但是128位可以限速的转发的IPv6 路由器很少，所以 这事儿还是能够尽量聚类聚的前一点。这就我们设计 IPI 的时候，把 IPv4 地址镶嵌，很多人打仗说希望往最后放比较直观，但是从路由效率来讲，是往尽量往前提，把 IPv4 地址镶嵌的比较。OK， link local site local 哈 ，interface ID。这事儿实际上 OK，
那所以说中间那些地址去了，
嗯，
就中间那些地址，
中间那些地址不好用，
就你比方说那个开头是那个比方说01什么的那些地址都哪儿去了？现在
那些地址就现在不是全球路由的，就不用了。空着，有个别的还有在用吧，咱们就这个意思吧。OK， 那后64位，咱们就说这违背 OSI 原则的这个东西哈，有一个格式，就是自动分配的这个格式叫 EUI64。大家知道 MAC 地址 ，MAC 地址48位，怎么镶嵌在64位里头？把这个 MAC 地址48位是前24后24，前24位是厂家。每个厂家分一个一段啊，后头是厂家自己编的序列号，所以你同样苹果机器你看到这前头的24位都一样，后头是编号的不一样。那变成 IPv6 EUI64 的格式，把这个打断中间放一个 FFFE， 所以你看到如果是 FFFE 的格式一定是 EUI64， 这样就变成了64位。同时64位的前头的第64-72位还有一个 tricks，在这位啊，这位的时候，实际上它如果是一的话，代表是 EUI64 的格式；如果要是零的话，证明不是 EUI64 的格式。所以这一位可以区别一下啊，大概是这么设计的。有什么问题 ？OK， 第一， 你要看 video， 你只要建了一个 website 或者一个 video 能访问的，你可以分析它的 web 的 log， 看下来看这两位是不是 FFE， 如果是 FFFE 一定就是 UI64 的地址格式，换句话说你可以把它那台访问你的主机的这个地址给它重新恢复掉，
嗯，
这 MAC 地址哈。这件事带来什么问题？隐私问题，非常大的隐私，比 cookie 还糟糕的隐私，因为你走到什么地方，如果你用 UI64 的格式的话，人都知道你在这访问的，你毫无隐私可言，到一个星巴克呀，或者到什么什么场所，只要是用这个地址，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哦。所以后来大家又研究了一个叫这个，可以先过去吧，这个隐私地址算 privacy 地址，那我就通过 MAC 地址，通过随机算法算出了一个地址，这是个随机的啊。那所以这来保护隐私，所以你平常看看那个 Windows， 你拿到 V6 地址，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好几个地址哈，有基本上真正对外通信的都是这个privacy address， 它是经过随机算法，就不是以 UI64 的格式了。但是这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哈，究竟这个 privacy 地址换的程度是多快？ XP default 不支持 V6， 但是你可以 net install IPv6 可以装上去，装上去之后 XP 的 privacy 地址大概几个小时换一次。这件事把美国政府搞得很恼，因为这地址换太快之后就抓不着坏蛋了，所以 Win7 大概一个星期换一次，这是微软在美国政府的强力要求下改掉的哈。所以实际上大家可以做实验，一台机器 XP 你在那儿写个脚本，多长时间连一连访问一个东西，你会看到几个小时它就会换一次这个地址。但是 Win7 Win8 Win10 你会看到换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哈。这个搞互联网这个 internet 这帮人也是很生气啊，就说这个微软没有原则啊，应该是强硬顶着这个美国政府。但是咱们如果要是这个用 Linux 之类，你可以自己编程这个换，刚才说跳起来的话，那一把各国政府都要搞死掉了哈。所以 IPv6 其实想象空间非常非常大。另外64位还可以干啥？啊，这个东西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这一位刚才说了，这一位的话，如果是这个72位，或者71位，看你怎么算。这位如果是一的话，代表 UI64；如果零的话，是任意地址。那假如这一位即便是一的话，又是刚才说自己印邮票是吧？哈，我可以一，但是我又不是买个地址，这也可以骗人的了。所以大家也说这一位其实也没意义，说是这个一标注为一之后，这个就是买个地址，但是也未必，因为你无法去验证。还有一个后64位是还是蛮大的一个空间，一个汉字是多少位？国标码标准的16位啊。
嗯。
所以如果你不是少数民族，其实你可以把你的中文姓名编到后64位，对吧？还有一个，如果你是这个间谍或者是什么，你用 V6 之后，其实你任何的 payload 可以不传信息，我只要有不同的地址发几次通讯，其实你这个密电码就出去了，对吧？你把这个后64位的地址就把你的信息编进去，就可以告诉你的 partner， 都不需要 payload， 可以干别的啥事都行，只要访问某一个网站，你把后64位地址里搞几个名堂之后，再加上如果你还弄到几个前缀，或者你将来的云里头有好几个前缀自己可以编程之后，没人搞得了啊，这新时代。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政府还是更喜欢 V4 一点，不太喜欢 V6。但是 V4 的问题是 net， 我也可以搞好多名的啊。OK， 所以这 auto configuration 就是，如果是这么看的 ，OK，DHCP 搞过吧？我看看，咱们先说后头吧。嗯。OK，IPv6 大概有这个，咱们往后说哈。比较 IPv6 总结下来 OK 做了这么几件事，定场的地址 remove header checksum remove hop to hop segmentation 就分片或者 fragmentation 哈，然后呢这个传统的域改了 total length 变成 payload length 因为固定长度，吓一跳这个哈 hop limit time to live。 第三个呢 introduce 新的，它的概念就是说这样 next有个 next header 的概念 option 不要了啊，所以我实际上那个 next header 就是协议那个有可能是个 routing header， routing header 下头是个 fragmentation header， fragmentation 下头是个 TCP 或者 UDP header， 所以 IPv6 可以有好多一串 header 一个一个的，所以扩展就用 next header 来代替扩展。但是下面的问题是 next header 跟 option 的扩展区别在哪儿？
区别是后面你可以不看，
你可以不看，对，没错，是这样啊。那所以你还可以基本上硬件来处理吧，或者是除了 fragmentation 是很 fragmentation header 是很 ugly， 剩下实际的 next header 前头就是我下一跳的 header 的长度是多少，所以你就 skip 它，你不会不认得处理，你就可以跳到下头去，这样就会好一点。但 fragmentation header 不幸的是没按照这个规律做。还一个的话，实际上 IETF 里最近还在搞一个名头，发现这个 next header 有安全漏洞，所以有一个分析，最近一个草案准备变成 RFC， 也是大家在打仗。那意思就是说，正常的 ISP 的 practice， 任何 IPv6 包只要有 next header 扔掉。为什么呢？它举例来说，这个 fragmentation header 就是个很危险的一件事啊。因为在如果要是出现 fragmentation header 的话，一般是这个叫这个 MTU 变的时候会出现 fragmentation header， 也有一种叫 out of fragmentation 的 header， 就是说他们加了 fragmentation header，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分片。这时候你在做的时候，你就会强迫它去分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吧。这时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黑客因为这种它的原地址是入境上的路由器给的，所以就不是两端认证，而是中间任一个地址，假定是入境上的地址，就会加发这个，就会产生这个 fragmentation header， 发有了 fragmentation header有安全问题 ISP 就给过滤掉了，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的 DDoS 攻击的手段。只要黑客发一个 packet to bit 这样的一个信息这边同时 MTU 小于280， IPv6 的 MTU 刚才说必须是这个大于280的，如果要是小于1280，按照传统的标准它就会加一个 fragmentation header，加了 fragmentation header 之后，那入境上的这个 ISP 为了安全起见，就把 fragmentation next header 的这种都给封掉。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个机制，非常非常容易去攻击一个人。你只要任一个地址的不用验证的地址发一个 packet to bit 小于1280，这边就加了 fragmentation header， 中间的路径就会把这包给封掉。所以你想把人搞死太容易了哈。当时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现在发现实际上是。Next header 是个很大的一个安全漏洞。OK， 这是一些定义的 next header， 然后 fragmentation header 的就不展开了哈。OK， 那当时设计的时候也是这么打过这么几仗哈。第一个就是255跳是不是够 ？IPv6 跟 V4 一样都是255跳。第二个是这个 destination 的地址是不是 right place？ 咱们把这讲完了，下课哈。这是啥意思啊？咱们看这个 IPv6 的这个 V4 的头、IPv6 的头，咱们知道 CPU 现在是多少位的 CPU？
64位。
64位哈、啊，如果64位，那原来没有吧？原来是8位啊，8位就与这每一行32位就是4个 cycle 处理，16位的话就变成2个 cycle 处理，32位的话1个 cycle 处理，64位的 CPU 的话1个 cycle 可以处理2行。挺好啊， 下一个的 CPU 是多少的？
128位，
这事儿就有问题了啊！它可以处理四行，但是处理四行的话，这就很别扭了。
嗯、
这个原地址这块就正好卡一半儿。
哦。
所以说这设计不合理。OK， 那当然256的 CPU 等等啊。所以大家说，所以这帮工程师当时打仗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个，如果128位的 CPU 的话，这个你这设计不合理。OK， 但是后来大家也就认可了，所以有时候这帮工程师也是非常非常烦人，考虑的这么细啊，这些问题。OK， OK， 还有什么？那还一个就是 payload length 啊 ，payload length 的话，那长度，所以实际里隐含着你的 packet 的最大是64K， 有没有可能将来很高速的光纤或码率很低的，它的这个包的长度超过64K， 现在是 1.5K 了啊。
嗯。
那大家说可能还有像 jumbo 包水再说吧，可以扩展啊。然后呢 ，checksum IPv4 是有 checksum，IPv6 是没有 checksum 的。这件事为什么能把 checksum 去掉？你看 ，v4 是有 checksum， 所以如果你看到 checksum 是错的 ，IPv4 这个路由器会把它扔掉。IPv6 是没有 checksum 的，所以它的 argument 基本上就是这样啊，两个 argument， 第一个 argument 就是说，其实以太网是做 checksum 的，所以如果 IP 跟以太网接着，以太网做了之后，我这分层模型 IP 可以不做了，这是一条。第二条是这个。叫 risk analysis 啊，这个风险分析。如果要是不做 checksum IP 这块错了，以太网又没发现，这个概率很小，所以就算了。其实你看它底下做啊，以太网是做 checksum， TCP 呢？
也有。
也有 UDP 呢
？UDP 有。
UDP 有的有，有的没有。
啊，对。
IPv6 的时候，曾经有一度吧，要求。Checksum UDP 是 mandatory， 是必须有，后来就把这个放松掉了。OK， 所以等等吧，我看看啊。OK， 然后所以这下次再讲吧，就等于说每一个设计实际上都有一个打架。当时打架的故事，一个一个的啊。然后这是讲地址长度，刚才说了，然后地址聚类的问题了 ，flow 的问题等等，下次再讲，下课。